今天要讲的是《诗经·王风·采歌》白话解析。那这一篇我主要是用政治说法来解释这一篇的诗。本篇政治说呢，我也要兼论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那这是我自己个人的观点。那我们先来看《诗经·王风·采歌》这首诗：“彼采歌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哀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那彼呢，就是那个人的意思。那采呢，就是通手部的采，就是摘取的意思，翻译就是像如下：那位采歌的人呀，一日不见，好像分别了三个月一样；那位采萧的人呀，一日不见，好像分别了三个秋天一样；那位采艾的人呀，一日不见，好像分别了三年一样。那歌、萧、艾呢，这三种呢都是植物。这边歌呢，它要念二声歌，葛是在植物的时候念二声葛，它是豆科葛属多年生的蔓草。那它念姓氏的时候念三声葛，如近代有葛洪。那毛传云呢，葛所以为螭系，螭系是夏天穿的葛衣，加上周礼天官巨人里面记载呢，王后一服葛具。那什么是巨人？巨人就是帮这个王公贵族穿鞋的仆人叫巨人。所以呢，在仪礼士冠礼中记载呢，是呢在夏季的时候要穿葛具，可见呢葛它可以制作衣，可以做鞋，是重要的衣着的原料。那萧呢，它是一种香草及艾蒿，它是用于祭祀的。那毛传里面说呢，萧所以供祭祀，周礼天官殿诗里面记载呢，祭祀供萧毛。周礼春官大中伯郑玄注呢，因之言烟也，周人上嗅烟气之嗅闻者。那个臭呢，它是通嗅，所以要念嗅。这个意思就是说呢，这个阴啊，就是这个阴祭，它是一个祭祀的活动。之言烟也，就是这个祭祀的活动是要用烟来做祭祀的。那周人上嗅呢，周人喜欢在这个阴祀的时候闻到那个很香的这个烟的气味。那烟气之嗅闻者，就是烟很好闻的一个感觉。因此可知燃烧硝这种植物呢，燃烧之后会产生香气，用于祭祀。那艾呢，艾就是艾草可久病。那什么叫可久病？就是艾草它是可以加热然后用于治疗疾病。那毛传说呢，艾所以疗疾，艾是用来治疗疾病的。那吉传说呢，艾是蒿属，甘之可久故采之。那祭本诗说解疑说呢，艾艾蒿甘之可久，采艾以疗疾病。孟子离楼上呢也说，今之欲亡者，由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所以艾它是一个可以治病的药草。那我们来看这边的时间有三月、三秋、三岁。那我们来看到三秋这个部分，它是比较特别的，因为我们知道三月它是三个月，三岁就是三年嘛。那三秋呢，其实一秋原本是介指一年的，三秋应该是三年才对，可是最后一句它三岁已经是三年了。所以我们前后对比的话呢，我们可以知道这边的三秋它是指三个秋季，也就是九个月的意思。那在三月、三秋、三岁这个循序渐进的这个方法呢，时间循序渐进的方法，这叫做成地法。那刚好呢，这边的时间跟植物的生长期它有巧妙的搭配。那姚继恒呢，在《诗经通论》里面说呢，隔月萧秋艾岁，本取谐韵，而后人解之为隔生于初夏，采于盛夏，其实应该是夏末，故言三月。萧采于秋，故言三秋。三秋就是这边的三秋，是初秋、仲秋、季秋合称三秋。那艾必三年方可治病，故言三岁。虽诗人之意未必如此，然亦巧合，大有诗。虽然诗人呢，他不一定是用三月、三秋、三岁来，就是跟这个隔、萧、艾做一个完整的对应，但是呢，他们刚好就符合这个植物的生长期，所以就是很有意思这样子。那我们来看第一个政治说赤蚕说一。那赤蚕说就是讽刺谗言的说法这样子。那这个说法主要是有两个，一个是毛传说呢，葛所以为螭系也，世虽小一日不见君，如三月不见君，犹惧于蚕矣。那郑玄说呢，蚕王之时正是不明，成无大小，始出者则为蚕人所毁，故惧之。那什么是始出者呢？始出者的始就是导致，出者就是始者，就是奉命出使的人。所以郑玄他的意思是说，在桓王这个时候呢，周桓王这个时候呢，他的政事不是很清明。那这个身为臣子，无论是大臣或是小臣、大官或是小官呢，他只要奉命出使的话，不在朝廷里面让帝王看见他的时候，他就会就是有旁边就会有小人，就是趁机在他不在的时候呢，就是对帝王吹这个耳边风，然后就是 说他的坏话，那他这个人他的名声就会被伤害了。所以呢，这些大臣呢、小臣他们就是在出去外面做事情的时候，方便出使的时候呢，都很害怕会被这个谗言所困扰。王先谦在《诗三家艺集书》卷四中指出呢，汉代的齐鲁韩三家对此事这样子的说法都没有异议，就是都赞同这个聚谗这个说法。再来，我们来看采格、采萧、采艾这三点呢。郑玄将采格比喻为臣以小事使出，因为葛是用来做衣服的一个植物，所以借代为小事。郑玄说采萧是臣以大事使出，因为萧呢它是用来祭祀的植物，所以它借代为大事。那采艾呢，因为艾是用于治疗疾病的一个植物，那这个疾病的疾通紧急的疾借代为急事，所以郑玄认为采艾是譬喻为臣以急事使出。所以整段话的翻译应该是，采格之人呢象征奉小事之命出使的官员，一天没有看见君王就好像三个月没有看到君王一样，就怕出使的期间会被人说坏话而遭到灾祸。那采萧的人呢就象征奉大事之命出使的官员，一天没有看到君王就好像三个秋天没有看到君王一样，就怕出使的期间会被人说坏话而遭到灾祸。采艾的人就象征奉急事之命出使的官员，一天没看见君王就好像三年没看到君王一样，就怕出使的期间会被人说坏话而遭到灾祸。所以呢才短短的离开朝政，就怀着长久不上朝面见君王时的担心，害怕呢君王因为小人的谗言呢对自己暗生猜忌，可见当时官员心中的不安啊。那孔子诗论里面说呢，采格之爱父点点点也，那也前面的文字呢是遗失的，就是消失的。那有一些学者从杨之水其爱父离也认为缺失的字是捐，全句为采格之爱父捐也。那毛传说呢，捐捐犹异异也，异就是犹豫不安的意思。因此这个整段话的思想为呢，采格是描述君王爱妇的文章，其中妇呢就是受君王恩宠的女子，因为受君王恩宠的女子在国君面前进谗言，因此大臣心中都感到忧虑不安，也呼应了郑坚的说法。那对于聚谗说呢，就是次谗说持反对意见的是姚继恒的《诗经通论》，他说小序曰聚谗无据，他说小序这边说呢，这首诗是说这些官员害怕谗言是没有根据的，而且说呢，一日不见于君便如三月以至三岁，而且说呢，就是一天看不到君王就好像从三个月甚至到三年这么久，夫人君原处深宫，而人臣各有职事，不得常见君者亦多矣。就是说他的意思是说呢，人君就是这个君王啊，就是处在深宫里面，而大臣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所以不会说常常见到君王这样子的事件也是很多的。必欲日日见君方免于谗，则人臣不被谗者几何，岂为通论。如果这样说的话呢，要天天见到君王才能够免于被这个人说坏话的话，那大臣这边呢，那身为为人臣子这里的臣子呢，没有被说坏话的人真的是少之又少，所以这个不能说是一个通论。那我在这边呢，我是觉得说呢，这个诗经它是有一个艺术的美感在里面的，所以这首诗它是用一个夸饰法在掩饰它这首诗的一个中心思想。那它用时间的长久，一日不见如三月三秋甚至三岁这样子的夸饰法来显示说，衬托说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所以我觉得说，如果你是以现实白描的一个看法去看的话，这当然这样子的说法可能可以有一些不同的观点，但是如果你是以一个诗的美感去讲的话，其实是并不会前后矛盾的这样子。也是因为这个一日跟三月三秋三岁他们做一个对比，才更衬托出这些为人称职的恐惧，所以它是有个诗的美感在里面的。再来呢，我们来看郑芝说赤蝉说二，比采格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比采格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比采格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当采为茂盛之意的话呢，就是采这个字被翻译成茂盛的意思的时候，这首诗就被翻译为那些茂盛的格啊，短短一日不见就长得像三个月那么茂盛了，那些茂盛的萧啊，短短一日不见就长得像三个秋天的那么的茂盛了，那些茂盛的艾呀，短短一日不见就长得像三年那么茂盛了。这个说法是来自欧阳修的诗本意，那这段文字是有点长，大家花几秒看过去，那我会用白话来解释它会比较好懂。 那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欧阳修是本意虽然也认为《诗经》王风采格是巨谗，但他认为呢，毛传跟郑坚的解释错误，比采格兮，比采萧兮，比采艾兮的采不应该是通摘采的采，而是应该是茂盛的意思。因为采呢是茂盛，所以呢，它前面的那个比啊，比采格兮，比采萧兮，比采艾兮的那个比，它就不是指人了，而是指茂盛的植物。欧阳修将采呢解释为茂盛的原因，他在刚刚的文章中也有说明哦，在诗本一中也有说明。因为他认为呢，初始的人只初始一天，并不会造成像是君与臣分别三月、三秋、三岁的离间疏离。因为王所听进的谗言呢，不应该是一天两天的，而是日积月累的谗言，才会造成君臣间的离间。因此，诗人以格、萧、艾的生长，象征积少成多的谗言所造成的危害，有如积毁萧谷。那积毁萧谷它是一个成语，它是说累积过多的毁谤，而使人难以生存自立，形容流言可畏。就像说一些网络的霸凌啊，然后还有一些明星啊，就是因为这个网络的霸凌而去自杀的也是有，所以积毁萧谷就是过多的这些不好的流言，让一个人难以就是好好的活下去，形容流言可畏。那还有一个政治说呢，它是说人才的培养。在清朝的吴茂谦《毛诗复古录》里面说呢，凡有用之才，宜作养之平日，欲蓄于前时，临时方获其用。若求之太急，必有朝加息而目坠渊者，因作事一日则如三月之久。大意是说呢，平常的时候你没有去培养人才，真的要用人的时候却求取人才而苦思不得。当哪天要求取人才，但是却没有人才可用的时候呢，已经累积了犹如三月、三秋、三岁之久的痛楚与懊悔。因此人才应该在平日的时候就应该培养，若求取人才太急呢，则有世人不清而导致早上对其爱之恍若抱其于膝盖之上，到了夜晚却发现世人不清而对其深恶痛绝的悔恨，恨不得将此人坠于深渊当中。那这边的朝加息而暮坠渊者，它是一个成语，叫做加息坠渊。坠渊就是推入深渊，加息就是指爱他，然后把他抱在膝盖上。那就是说呢，这整句话的意思是说，你爱他的时候就把他抱到膝盖上，恨他的时候就想要把他推入深渊这样子。那这个成语呢，主要是比喻人的爱憎无常，也作加息坠犬。那再来就是我兼论历史上的巨谗名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那这篇文章最近被课纲给删除了，那也是算一点有感而发这样子。那如果真的有人敲完的话呢，我也想要把《岳阳楼记》就是好好的把它解读一下，就是做一个白话的翻译的一个专题这样子。这篇文章真的写得很好。那《岳阳楼记》它本身的这篇文章的文言是折，贬谪的折。那我把它作为这个巨谗的这个文章的一个注解哦，就是在第一段跟最后一段可以看出范仲淹因为自己跟友人被谪而对谗言的恐惧，就是巨谗。那在哪边看出呢？就是第一段，庆历次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征其旧制，科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逐语作文以记之。那这边显示说很害怕的字就是乃这个字，乃这个字呢，就是呈现出这个范仲淹的处处小心。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他在巴陵郡这边当官嘛，对不对？那他在这边当官之后，越明年要在上任之后的第二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达到一定的政绩的时候呢，才会重修岳阳楼，乃重修岳阳楼，才敢重修岳阳楼。因为如果没有就是好的政绩，你就一来就修楼，而不是越明年才修楼的话，就会被认为是贪图享乐，就会引起别人说坏话，引起谗言。因此强调呢，是有做事之后才重修岳阳楼。最后一段，嗟夫！余尝求古仁人之心，或以恶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余亦为斯人，吾谁与归？那其中有两句话最能表现出他的恐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还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尤其后面这句话是范仲淹的名言最有名的一句话哦。 那我们来谈谈为什么君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当官时要忧民，在野时要忧国。如果只贪图自己的享乐，没有忧国忧民，必定会引发谗言，引起灾祸发生。这也是为人臣子谨小慎微的处事之道。要如何避免灾祸呢？只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把忧虑放在最前头。快乐对为人臣子而言，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罢了。可见为官者呢，虽然在政事上有所基础，但在重修月亮楼上呢，还是用重重的文字去包裹，处处小心翼翼，以免落人口舌。因此呢，这篇文章原本是要歌咏重建的岳阳楼，却离不开可能会被小人谗言伤害而再次被贬谪的害怕啊。那当然呢，在这样的说法，教科书也没有写，这是我自己所触发的一个感想，就是他在写这个岳阳楼记的时候，很多人知道这是历史名篇嘛，很多人知道这个文句很优美嘛，但你知道他背后的心情是什么吗？就是一个害怕聚谗的一个传统。那这个传统呢，我们其实可以在《诗经》里面就去看到了。那最后呢，这个文案都是我自己本人所写的，观点也是我自己本人的，还有参考一些网络资料，但是我自己本人去写归纳整理，逻辑分明的去陈述这样子。那当然呢，这一首《诗经王风采歌》呢，它其实还有不同版本的一个讲解，那我后续有时间呢就会再上传，就是采歌这个不同的讲解呢，就是它有爱情说啊之类的一些讲解，那后续有空的话就会再继续制作下去，那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那这一篇呢，我也会把它做成电子书，那到时候连结会放在这个我们的频道下方，那请大家就是可以去支持一下，谢谢，拜拜。